对不起啊，我拿错了我的一个奖章。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恩节快乐。那我们都很清楚，美国人的感恩节里面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菜是什么？火鸡哈。那有人开玩笑说，问小孩子，父母亲问小孩子，火鸡从哪里来？那小孩子因为在美国这个优越的环境下长大，他说火鸡啊是从商店里面来的。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火鸡应该是从农场里面来的哈。我不懂得大家有没有这么一个生活的经历，你曾经是不是在以前小时候在乡下，或生活在这个有猪圈跟鸡舍的旁边？有的话，你可能每次经过的时候，你巴不得赶紧离开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的味道实在是太不好闻了，而且很多卫生也不好，很不好。那也许说我是在城市长大，我从来没见过，也许你去过 Indiana 这个 State Fairground。每年里面都有马棚跟牛棚，你一进去这个棚里面的时候，你感觉到一种这个扑面而来的一种气味，待久了可能也不舒服哈。那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跟他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几天，哎，不是几天哦，要一年之久，你感觉会怎么样？哎，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圣经的故事，就记在圣经里面。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那就是挪亚，做过这个事。好，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创世纪》的第7章跟第8章。那今天的经文呢是比较长，一共有这个46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请《创世纪》第7章。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看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你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这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子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遍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过了那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的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3个儿子闪、含、野弗，并挪亚的妻子和3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群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血、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天天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浩大，在地上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林都淹没了。 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第八章，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泉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纳山上，水又渐消。到10月初一日，山顶就出现了。过了40天，挪亚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被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淋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面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扯去方盖的盖观看，便见地面干了。到了2月17日，地也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树木和一切爬行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持身，多多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都出了方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这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都永不停息了。那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可能是我们在这个信仰上里面可能最熟悉的故事之一。但今天呢，弟兄就和我通过这么一个大家熟悉的圣经故事，从三个方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没关系。那上周秦传道跟大家在第六章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神告诉挪亚一个重大的消息。那大家记得吗？这个重大的消息就是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的毁灭。神呢告诉挪亚要去建一个方舟。其实我们也知道，神并不需要透过一个方舟来解救这个挪亚一个家庭。神因为挪亚在神的面前是蒙恩，神可以通过任何的方法来保护挪亚的家庭不被毁灭。但神告诉挪亚去建某一个方舟，因为建这个方舟需要一段时间，神让他这段时间里面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这个悔改。那挪亚对这个神的这个丰富的反应是什么呢？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告诉他各种各样的尺寸，非常清楚的尺寸，而且告诉他什么可以带，就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太太，还有一些动物 一些飞鸟和一些爬行的昆虫，这些动物都要带进去。那我们上章也从6章22节也清楚的知道说，挪亚就按照神所吩咐的，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行了。挪亚没有去问神，你是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个造这么一个船也实在是太麻烦了，你能不能想一些给我一些简单的办法，比如说你把我们一家放在一个高山顶上就好了嘛，这样我们又可以存活，你可以照样不用这个洪水毁灭这个高山以外的全世界。但挪亚并没有提问这么一个我们认为是好像蛮有智慧的一个话语，但挪亚知道他是神，他就顺服了。挪亚就这样行，凡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句话一直的重复在第7章里面。首先开始说，凡洁净的畜类要带7公7母，不洁净的畜类要带1公1母。空中的飞鸟也是要带7公7母，可以留种活在田地上。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个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从地上除灭。然后第5节说，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那在这一段在7章里面，我们有观察到几个蛮有意义的这个词汇，一个是洁净与不洁净。当神告诉挪亚你要带7对这个洁净的动物，那很明显当时的人在挪亚的时代，他们对什么是洁净跟什么是不洁净这个概念是相当的清楚啊。虽然我们在圣经中一直等到在利未记跟民数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动物是关乎于这个饮食的问题，什么是可以吃，什么是不可以吃。那我们在第8章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洁净跟不洁净跟另外一个有关系，就是献祭。一个是食物生存有关系，一个是跟献祭有关系。好，还要带这个不洁净的动物进入方舟。我们大家知道说，既然按照现在的标准，这个方舟也不算小，还算蛮大的，但这个空间还是很宝贝的。好，神既然叫挪亚去带这个不洁净的动物进入方舟，这是不是有点浪费这个宝贵的资源，这个空间有限啊，这个不洁净的又不能拿来当吃。但挪亚没有去跟神去争论为什么你要我带这个不洁净的动物进入方舟。挪亚所做的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他都遵行了。还另外一个观察呢，我们看到是这个干净跟不干净的这个动物的比例是多少？7:1啊！这说明说是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有怜悯慈爱的神，他对我们每个人的需要，甚至到这么的详细的地步，包括我们的食品的需要，他都考虑到。好，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一个是，这些动物跟人进入这个方舟的时候，都是有一个规律，一个次序，就是1对跟1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创世纪的2章的时候，当神创造这个夏娃跟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跟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你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你。所以神告诉挪亚和他的儿子，他们可以带他们的妻子进入这个方舟，成为他们的伴侣，也成为他们的安慰，也成为他们的帮助。那我们怎么知道说他们只带着他们的太太是一夫一妻呢？那在彼得前书3章20节讲得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波多只有8个人，所以非常清楚，一夫一妻。神是要告诉我们，他将以后要在人类 建立一个新的人类的世界，是通过一夫一妻，这就是神的计划，也就是神的命令。那至于为什么神对这个动物也是要这个一公一母的，那我们在后面的创世纪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很清楚。因为神跟这个挪亚方舟过以后，洪水过了以后，跟挪亚的后代立约，他告诉我们说，在九章十二节，在可能下次会谈到，他说我要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的活物所立的约都是有记号的。所以神很清楚的，为了以后这个人类是一夫一妻，动物也可以繁殖，一公一母繁殖后代，成为这个人类供应这个挪亚后代他们的食物的需要，好，这非常清楚。好像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挪亚遵着神耶和华所吩咐的都行了，跟洁净不洁净一对跟一对这么概念，在后面一致的重复。那挪亚所做的就是正如神所吩咐的，在后面的六节到十七节又重复了两次这么一个概念。好，那我们从另外一个，从这提上你们观察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神告诉挪亚说，你进入方舟以后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那个时候挪亚是六百岁，是二月十七日的那一天，他说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雨在地上。所以我们很清楚，当挪亚带着他的家庭跟这些动物进入方舟的时候，这个方舟的门还是打开的。一直等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把他关在方舟里面，就是从我们所看到的这么一段经节里面，在这个完全把神关在方舟里面的时候，这个挪亚跟他的家庭动物他们是只是他们在这边，神非常清楚的告诉当时的人，他将要把世界上这所有的因为太邪恶都要毁灭，但神仍然在耐心的等待仍然悔改，他希望有更多人一个最后的机会，没有把方舟给关了，即使叫了挪亚开始行动了，他还给这个当事人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不知道你看到这段经文时你是怎么想，我当时我就想说，如果我是挪亚，我肯定会跟神问说，你就让我在外面多待一段时间吧，反正洪水还没完全那个来，你把我先关在里面。我们也不难想象，挪亚知道这一次上这个船不是去 cruise vacation， 不是这个豪华的游艇这个来 vacation， 这次上的这个船可是个救生船，就是关乎这个生命的船。我们也不难想象，挪亚他肯定有他的亲戚、他的家庭、他的朋友，甚至他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当时跟他帮他造船的这些人。挪亚肯定也还是有一些他需要的房产，他的房屋、他的地，他这些他都要舍弃，可能会有点难生难舍哈。但后来当这个洪水开始往上升的时候，我大概会跟神说，哎呀，赶紧让我把这个方舟门给关掉吧，这样好不容易把我可以保护起来，也可以把我所带来的这些珍贵的东西给保护起来。这很明显，这时候挪亚没这样做，这是神在做工，神仍然在这个时候有这个怜悯对所有的人，同时神也清楚地告诉当时的人，只有这些顺服神的人才能得到拯救。当神把这个方舟一关起来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好，进入方舟以后就要活在方舟。第十七节到第二十四节 跟八章的十四节，跟我们描述了这个洪水是多么的巨大，在上面四十天，这个水极其的浩大，连高山都淹没了。他说水势比山高十五肘，那大概就是高七米，比最高的山还高七米，山全部都淹没了。就像神在前面六章十三节告诉当时的人一样，神要信守他的诺言，他这下要灭去所有的罪。凡地上有血肉的动物、飞鸟、禽兽、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所有的人都会死的。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也都死了，只有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面的人。所以这个世界上的邪恶和人心里的诡诈，邪恶是这个后果是相当的严重。同时再次提醒我们，只有那些顺服神吩咐的像挪亚一样的人才能保存生命。那我们再来考虑一下，思想一下，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总共已经飘了150天。在这个救生的这么一个航行的途中中，如果我们当时是挪亚的话，我们可能看见到我们的周围，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熟悉的面孔，人跟这个一些财产可能都慢慢慢慢的消失。我们熟悉的一些人也可能在这个时候开始死亡，也许这里面包括有的是我们所熟悉的人、亲戚、朋友、一些动物、一些飞鸟，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人可能在洪水已经开始上来做最后的挣扎，想活下来，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在这个150天里面，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就是去做过这个游艇 cruise 的人都知道，大风一来的时候，这个游艇都还会飘来飘去，其实不是很舒服的。再想象一下，在你这个整个的船里面充满了各种各种动物的气味，应该是臭味哈，而且可能是这个动物呢，也可能有各种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些声音可不像我们诗班刚才唱诗的音乐那么好听，有各种，也许是各种各样的尖叫。也许你在里面待了这么久了，你会觉得说，我都懒得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儿子、跟儿媳妇讲话了，因为我们待在这么个小小的空间，整天碰来碰去，这是一个非常一个不是那么舒服的一个环境。好，也许我们觉得好笑，你知道美国人在感恩节的时候，美国人他告诉大家说，他们最这个最 stressful 的，就是最美国过节日假如最难过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要跟他不喜欢的这些亲戚朋友要待在一起。这是美国人常讲的一句话，是不是？想想一下，在这个方舟里面关在里面关了这么多天呢，还跟这些动物在一起，感觉是如何？但神纪念挪亚跟挪亚方舟里面一切走兽，第八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神知道这个挪亚的困境，所以他叫风吹地，水势渐落，烟云和天上的窗户就开始关了，闭塞了，雨也停了，水从地上就渐退，又再过了150天，水就渐消。这跟我们前面七章十一节跟十二节讲正好相反，一个是打开，一个是关闭。打开天窗，把洪水降下；打开深处的泉水，往上涨。现在是把这个天窗洪水给关了。所以神告诉我们说，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一切都在他的控制当中。我们从这个第六节到第十四节，如果你还看你的圣经的话，我们这边又描述了挪亚做了几件很有趣的事情。 有个事就是说，神曾经告诉挪亚，洪水什么时候来，甚至到哪一天洪水来，再过7天洪水就要来了。神非常清清楚楚地告诉挪亚，洪水哪一天要来。但神在圣经里没有记得说，他跟挪亚告诉说，什么时候洪水会退去。挪亚靠着信心进入了方舟，他所经历、所见证了很多他一生都没看到的东西。在这么多时间以后，这么多日子以后，终于看到方舟停在这个山上，大家停在亚拉那山上。再过一段时间，他又看到山顶开始慢慢露出来了。我想他肯定很好奇，是不是？很好奇，也很希望走出这个方舟。这个方舟实在不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游艇。所以挪亚做了一件事情，他是打开了第六节，打开了这个方舟的窗户，他放出一只乌鸦，可是非常失望，乌鸦飞来飞去，没有找到落地的地方。那大家知道乌鸦有个特性，乌鸦是这个食谱很广哈，又会吃这个动物，又会吃植物。但那很多人想说，那个时候可能是应该乌鸦飞来飞，就是在吃那些漂浮在海面上一些可能最后的一些动物啊，或者人的尸体的一些肉，这乌鸦。那很失望，他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天，他送出鸽子。第一次鸽子回出来以后，鸽子也找不到落脚之地，很失望。他在第二次再过了7天，然后又把鸽子放出去，那嘴里就叼着一个新零下的橄榄叶子，就表明说被水淹没的树已经开始可能慢慢开始发芽了，这是个新零下来的橄榄枝子。那挪亚再等了7天，等到他601岁，关进去的时候是600岁，现在是601岁，他就把方舟的盖也打开了，他看到地面上观看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天是正月初一日。挪亚有没有说地面干了？我已经证实了，看到鸽子，我也看见了，我也看到鸽子也都干了。赶紧跳出去这个方舟吧，这个实在是不舒服在里面。圣经没这样告诉我们。圣经虽然说挪亚非常的好奇，也非常的期望离开这个方舟，但他一直等到2月27日，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所以挪亚非常顺服神的吩咐，尽管在方舟里面，在困在里面不舒服，跟这些有臭味的动物在一起，昆虫在一起，鸟类在一起，但他没有走在神的命令的前面，他一直等候顺服神。那这个安全着陆以后，然后他因为顺服，神给他的第一个祝福就是17节说，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禽兽和一些爬在地上的昆虫，你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神跟挪亚第一个这么一个祝福就是，以后你这个财产会多多的滋生，大大的兴旺，除了你一家的安全以外。那挪亚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把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我们也没注意到这个时候，挪亚为耶和华筑了坛，把各类洁净的这些牲畜、飞鸟。挪亚刚刚从船里面走出来，所看到的是一片什么样的世界？是一片非常荒芜的世界。任何活物都没有了。也许他这时候的第一个优先事情不应该是去做这个事情，是吗？他应该首先建一个小小的房子，有个安脚之地。想想这些好不容易洁净的动物， 已经一年了，在这个方舟上，现在带出来了，这些可是宝贵的东西啊，以后我们的食物生存全靠这个了，是不是？但是挪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他把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所以挪亚，也许他听到前面说神告诉他说，你这些你所带出来的都会多多的滋生大大的希望，也许他听进去了。他也刚刚经历过神在这个洪水整个过程掌管这个宇宙万物的神的权柄，所以他的顺服带给挪亚一个感恩的心。他第一个感恩的心就是把最好的他当时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来献给神，把这些洁净的牲畜，他没有把这个，当时还记得床上还有什么，还有不洁净的，是不是？那是不能吃的，但是他把他最好的送给神。他说神就喜悦挪亚这么一个这个顺服的心，一个感恩的心。所以神给挪亚第二个这个一个应许，就是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这地。人从小时候心里就怀念，我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所以说只要天地还存在，这些就永不停息。这边圣经里面一个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这地。瓜妇里面说，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所以神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即使人心还是有诡诈，还是有恶念，他已经因为挪亚的顺服，他要祝福挪亚的后代。那我们从这个八个人挪亚的这个家庭八个人拯救当中，我们也知道后面就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神非常一心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那大家后面都知道挪亚的一个小儿子韩，他的心就是一个不纯的心哈，我们到后面就会读到。那包括挪亚自己也不是完全是一个完美的人，那后面第九章我们后面就知道，他过多的花费了神的供应，后来变成酒醉了，后来变成裸体，带给他自己带来许多这个羞辱。同时也因为他做这个事情，他引发了他的小儿子的一些不纯净的心。所以神给我们这么个应许，给他这个应许，给他这么一个祝福，并不是挪亚跟他我们以后挪亚的后代都是完全不再会犯罪，这只能说我们神是一个慈恩典跟怜悯的神，他过去是这样，他现在仍然是这样。那我们反省一下，我们今天所读到这个挪亚的故事，给我们一个思考。在希伯来书的11章7节告诉说，挪亚是因着信蒙了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在挪亚的时代，第六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充满了强暴和败坏的世界，但挪亚与神同行，他没有问神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方舟，花了这么多的能力跟财力，而且当时好像是根本是毫无用处，也许还要忍受这个亲戚朋友邻居的一些讥笑，这么建这么一个大船，他就单单的听耶和华的吩咐，顺服耶和华的吩咐，就是在这个洪水来之前，神告诉他要带他的家庭和他干净跟不洁净的这个动物要进入方舟，他没有跟神去这个理论，也没跟神去争论， 耶和华所吩咐的，他就遵行了。一直重复了多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就遵行，正如神吩咐耶和华的。因为他的顺服，他在神面前蒙福，他的家庭，神透过方舟赐给他们生命，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他们的后代所需要的生存的，神都透过方舟给他们所提供的。当我们看看我们现今的世代，我们所生活的世代，是不是跟挪亚的世代有任何的区别呢？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充满了强暴和败坏？在新约圣经罗马书3:23告诉我们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6:23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永生。神非常清楚地警告了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就像他当时警告挪亚的世代。在彼得后书的2:5说，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人。那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方舟。神是充满恩典怜悯的神，对所有的人，我们这颗挪亚的后代，神跟挪亚立了这个约，说不再因人的缘故来诅咒这地。虽然他非常的清楚的知道我们人心是怀着恶念，神他自己来做出最大的牺牲为我们的罪，就是他送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说凡信他的人就得永生。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坐在神的右手边，他将来要第二次要再来，要审判活人跟死人。他告诉我们他会再来，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另外一个方舟了。当神告诉挪亚进入方舟，他没有忧郁。虽然说一开始在建方舟的时候，他也并不知道洪水什么时候会来。所以跟我们的现代，我们这新约的世代跟挪亚的世代应该是没什么区别。在马太福音24:36告诉我们说，神要再来的日子，那时候那时辰没有人能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儿子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弃。人子降临也是这样，神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要再来，要审判。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还在寻求神，还没认识谁，神，方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他要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以让我们就来顺服，来进入耶稣这个方舟。那对那些已经进入方舟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再也不是罪人，重新没罪了。特别是我们如果不小心不顺服神的教导，就像挪亚的晚年一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神不再用我们的罪来报复我们。神告诉挪亚要，神可以告诉挪亚去建一个这个游艇，不是这么一个方舟。神也可以从天上供应挪亚这个随时挪亚的需要在方舟里面需要，但神告诉挪亚你要建个方舟，而且你要把这些动物、鸟、昆虫都要带进去。神自己把方舟关在里面，把挪亚一家，神要告诉要保护挪亚一家，要切断外面世界的一切的诱惑。同样我们也是在耶稣基督的保守当中， 我们的一生的信仰的经历也许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也许会经历有高有低，有的时候也可能要跟在这个方舟里面的人在一起，可能也不是那么舒服。那我们可能也要学习如何对付可能别人身上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味道，包括他的个性，他的一些做法。那别人也同样也要学习对付我们所身上所发出来的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这个味道，我们的个性。这是一个我们建立我们顺服神品格的一个必须的过程，是一个必须的过程，要建立我们对神的信靠。挪亚的这么一个航行，对挪亚来说，他都觉得很漫长，他都想几次想打开窗户去外面看看。我们知道，挪亚当时进入方舟的时候600岁，在方舟里面是待了1年左右，或者一年多几天，这是他人生的1/600。对他来说好像都显得比较，他都觉得有点长，因为被关在这个方舟里面。他很好奇，他也非常期望去离开这个方舟。他也想，是神，你是不是把我给忘记掉了，把我留在方舟里面？高山都出来了，地也干了。他甚至打开这个窗户，送出这个乌鸦跟鸽子去试探是不是安全。但他看到第二个鸽子回来的时候，他没有靠自己的智慧，他继续耐心的等候神的命令，才走出这个方舟。因为他的顺服，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应许的祝福。同样，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的信仰的经历，我们的也许是很漫长。跟我们的永恒的一生比起来，我们甚至短短的生命，我们都觉得有的时候很漫长。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想说，我们是不是外面有比较一些容易的，比较好一点的，来走这么一个信仰的经历。我们甚至有时候可能也试探着，可能也打开一个小小的窗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不是更精彩，是不是更安全，是不是更容易一点。那挪亚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要小心，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我们要耐心等候神清楚的教导，因为这样我们顺服神的指令的命令，我们会被神来祝福，也会蒙福，也让我们周遭的人可以来蒙福。挪亚在安全着陆以后，第一个优先次序就是把他最好的宝贵的东西来献给神。他不会自己去先去造个房子啊。在我们每个人的信仰的经历当中，我们也许我们要经历过一些生命的一些挑战，甚至有些事件我们所经历的，可能是我们会觉得是一种致命性的一些毁灭性的一些挑战。当我们安全着陆，因为神的帮助，神的保守，我们安全着陆以后，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挪亚他的优先次序，不是为自己来公民榜上建立一个名次，就像挪亚没有为自己建一个房子安全一样。我们没有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而是把荣耀归给神，来献祭给神。我们应该把最好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华来献给神。那我们应城华人教会刚刚庆祝了神对应城华人教会的信实这么50周年，我们西北堂也快要进入4年的这么一个 anniversary 庆祝。我们所走过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让挪亚的故事成为我们再次经历神的祝福、神的应许的 管道，透过我们弟兄姐妹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顺服神的吩咐，让我们有一个长存感恩的心。好，那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你把圣经赐给我们，也再次将挪亚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再次更加认识神你的慈爱、你的公义、你的信实。谢谢你教导我们学习挪亚顺服、遵守神你自己的吩咐，不靠自己的智慧而行，耐心等候你，以致得救蒙福，进入你的应许当中。我们谢谢主，也求主的帮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尊主为大，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感恩节快乐，愿神祝福大家。
好，我们感谢毕荣长老给我们做的讲道。现在开始，大家起立，我们唱。